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谈到赚钱啊，大家眼睛都亮了。其实我自己啊，对于这个被动的收入，或者是人家讲说这个投资规划，我时不时会检视一下说，诶，我大概都把多少钱用在什么ETF 基金，会用在哪里哦。我今天才刚去重新检视，如果用我自己已经投入在投资市场当中哦，大概有二分之一是基金，然后有四分之一是股票，另外呢有四分之一是这个比较偏 ETF 的这一块。那其实这样说起来啊，我是没有告诉大家总共多少钱啊，其实也不是很多啊，毕竟我今年才30岁，没什么钱。但是我觉得你也不妨先想想说自己投资的这个喜欢的或者是自己投资的这个钱比例大概是多少。我们都知道分散风险嘛，很多人是属于就是主攻某一块，因为我很擅长啊，我就主攻某一块在里面无往不利。但有的时候也必须去学习一些你可能过往比较少接触，或者是你可能觉得有一点难不太懂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过往其实在金融业待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转做自媒体，但是还是依旧把过去在这个金融业做债券相关的这个知识跟经验和大家分享的辣妈来到节目当中。辣妈你好。
Hello 大家好，微微你好，我是辣妈什么呀。
要啊，邀请到辣妈，我们刚提到就是辣妈过往的经验，这个工作是在金融相关的一个机构，然后当时负责的项目跟这个债券有关。其实我自己对这一块就是除了这两个字我什么都不懂。我会听到有朋友或者是他确实是主要投资的那个内容是债券，像我刚刚有跟听众介绍嘛，我自己的投资的这个部位就是没有任何一块放在债券上面。是因为大家都说嘛，你不懂的东西你就不要碰，
这是真的。
就你不要想说人家讲这个很好啊，你就去买。那当然也不是说不行，只是说你就不晓得你把钱花在那边风险怎么样，然后我可能要承担什么样的压力。那我今天要请到这个辣妈跟我们分享，就是她把过往的这个自己所知的在债券方面的经验，还有其实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教大家去认识债券相关的投资模式，存债致富这个债大家一听到此好像那种背着债。
对啊，是啊。
那我想还是要先请辣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债券我们很多人一般来说啦，对于股票的基本概念可能是比较熟悉的，反正就是买低卖高嘛。
对
对，然后这个现在人家说投资的门槛很低，人家人手一机，有手机，你随时随地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按不小心就买了。
对对对，那各位想问啊，那债券到底跟刚刚讲说我一般人认知的股票那个差异是什么？然后到底什么是债券呢？股票的话，我们可能还是有个基本概念，是说我是买某一家公司的股票，那债券又是买公司吗？还是买谁的这个债券？
其实债券它就是有分啦，股票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发行公司嘛，或者是银行，但债券的话，当然也是有那些发行公司还有银行它所发行的公司债或金融债，然后它还多了一大块很重要的就是中央政府公债，然后政府公债的部分又以大家最常听的就是美国政府公债，那债券跟股票其实蛮不一样的，债券的部分就是如大家讲的，就是假设你就是借钱给一个国家政府啦，或者是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它就是会在起初的时候就告诉你说，这段时间我每一年给你多少利息，假设是5% 好了，然后在3年后我就是会在准3年的时候我把这笔钱还给你。对，那但是股票不一样，股票是今天公司如果获利比较好，他可能会给你比较好的股息。对，那如果他今天获利比较差，可能什么股息都没有，然后他没有固定的到期日，那他的到期日可能就是你卖掉的那一天，你就是要简单的把它出脱掉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其实是蛮不一样的。债券这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享有 公司它获利比较好的时候，
嗯，
就会很快。但是相反的，就是如果今天公司今年的获利没那么好，我还是一样是领一样的利息。
哦，嗯、是。其实债券这两个字，那个债啊，当然是那个背房债车，
没错没错，
就是你欠钱的意思嘛。所以大家想到这个债券，很直觉的联想，当然就是我们好像借钱给谁啊？
没错，
刚刚讲公司或者是有公债的部分、嗯，那人家跟你借，他迟早要还嘛，
是，
所以他就会把那个还的哦是年，
对，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嗯，
欸，既然这也是一种投资的工具哦，想要问看辣妈，就是我们刚刚我自己有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投资的这个规划、嗯，其实我常常也会困惑啊，好像已经有一点分散了，但是好像部分也是落在跟
股票
有关的、嗯。那大家都说什么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面啊，那都要分散了，有些人还在挑，那我要怎么分散？
嗯，
如果像刚刚提到我们把债券拿进来考虑的话，你会怎么建议说我们要怎么去选定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呢？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资金啊资本可能也不一样，那可以承受的风险也不一样、
嗯、
那怎么去调配会比较合适？
对，其实这个问题它没有一定的答案、嗯、因为每个人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是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你的个性也不一样，哇，这样已经有很多个排列组合。
嗯，
就好像是你可能去买衣服，你看别人那件衣服穿得很好看，你就直接问他说诶，你那件衣服我可以买吗？
哦，对啊，
对，这样大家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你的身形啊你的风格就是不一样。所以在债券这个东西你到底该不该买呢，我就是大概提供一下我自己的想法给大家参考、嗯、那也跟会在这个时候出这本书其实也是蛮有关系的、嗯、就是因为现在就是美国的利率还在那个就是历史高水左右、嗯、然后大家一直期待说未来降息的话债券价格有可能会上升、嗯、所以他们是很希望除了领息之外，看看能不能就是因为到时候利率下跌的时候我卖出这个债券还可以另外再赚一笔钱、
嗯、
对，所以这个一个是实际的问题。如果大家想要把握现在的未来可能降息的机会的话，这时候的确是可以配置一些债券。
嗯，
那如果撇开这个不谈的话，就是资本利得这边不谈的话，就光看它原本的那个利息的收益来说，我知道当有一些朋友他的资产规模、嗯、他的存的钱已经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嗯、你一定会有希望有一个部分真的就是固定每一年去领息嘛、
嗯、
对，特别是退休的朋友啦、
哦、
我为什么会想开始投资债券，就是我为以后的退休开始做准备啦、嗯、就是希望多一些被动收入，反正他每年都固定会给你多少的利息、
嗯、
所以你就是可以去看一下说哦，你现在的本金是多少，好，假设是100万好了，然后他这个配息是 5%， 所以一般的 5% 就是每年会有5万块嘛、
嗯、
对，那你就是看看这5万块平均下来12个月下来一个月大概可以领多少，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嗯、
那如果不行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变200万、300万、嗯、然后这样放下去一直到你觉得你每个月可以领到稳定的利息为止、
嗯、
对，所以我也蛮常用这种方式来反推诶，我现在到底要存多少钱以后买债券的时候才供我那个每一个月的一些被动收入、嗯、所以它就是一个稳定的收息的部分。如果你有需要每一个月或每一年有一些稳定的报酬收入的话，我觉得债券也是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标的、
嗯、
那至于跟股票跟到底要怎么样去配置，这真的也没有一定的答案，真的就是看你的短期目标是为了赶快冲一间房子呢、哦、还是说是退休。如果你是短期目标要冲一间房子，那当然就是还是以股票为多、嗯、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是，
嗯，
诶，讲到就是很多人的理想跟目标当然是我钱存着存着然后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它固定可能每个月让我领到一笔钱、
嗯、
也许不是太多，但总而言之搭配我的退休金假设加起来也就是还过得蛮宽裕的、
嗯、
那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奖。并且现在啊，大家在这个投资上面常常在讨论啊，好像人人都在存股嘛。
哦，对，
对，这几乎是现在时下最夯的话题了。
嗯，
那想要请辣妈帮我分享一下，刚刚讲存股或者像书上写叫存债哦，
嗯嗯嗯，
这两个啊，其实不管是他们操作的方式，其实有的时候那边是不太一样，因为债券是看利率嘛、嗯、
对，
那存股当然有的时候你就是看大家经济的条件怎么样、
嗯、
这个熊市牛市那感觉其实差非常多、哦、
对对对，没错。
所以刚刚讲到也是因为美国现在利率的一个关系，所以很多人在讨论债券，所以如果要比较一下，人家讲说诶，我同样的钱我是要 存股吗？现在这个 timing 还是存债呢？反正花钱嘛。
嗯嗯嗯。
那我们大概要怎么去看，或者是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说，假设我真的想要存点什么，
嗯，
那现在这个 timing 通常我们要看哪些部分？就像刚刚讲的，例如说是利率吗？
嗯，
还是说现在的例如说股市很热络，那现在应该是要选哪边比较好？
我觉得这真的还是看每个人的风险它的耐受度，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看股票到底看多好。哦，其实就我自己也很选啦，真的。
好像两边都可以，就是你能够承多大的那个。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两边我还是都各放。
哦，
对，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债券，我觉得它现在利息真的还不错啦。嗯，就是你这次放着，然后领个4%5%，我觉得真的超好的。因为在那个之前那个 COVID 的时候，嗯，在更之前不是也蛮长一段都是那个货币宽松政策，嗯，这几乎都是零的那个利率，那个就是你放债券真的也是蛮痛苦的。
嗯，
那现在都已经到这个水位，我觉得我已经会配置一些。当然最近我之所以会再配置多一点的话，最主要就是还是看到未来我觉得会有降息的可能。嗯，所以我现在配置债券，一来领息之外，真的就是还是看资本利得的部分。
哦，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看看大家就是对于说未来你股票是怎么样看，然后债券这边是怎么样看。如果那债券这边要怎么样看的话，还有一些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跟股票的看法就是看那个
看那个点，
对对对，看那个点其实就是不一样。股票你就是肯定看一下经济好或坏，那这间个股到底有没有机会，未来有没有 AI 题材啊什么之类。嗯，但是如果债券的部分，它就必须要来看总体经济。
哦，
那我再稍微把债券这个东西再弄窄一点。
嗯，
其实现在讲债券，大家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有债券，但是大家现在讲的都是美金债券。
嗯，
然后美金债券就以美元发行的债券。
嗯，
然后讲更多的呢，就是美国的公债跟美国的公司债。
嗯，
所以我们把那个范围稍微缩小一点之后放在美国，这样就会比较好懂。所以你如果在投资债券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知道美国经济的状况。
哦，是。
对，然后再缩小一点，谁是决定这个利率呢？就是那个美国的联准会。
对啊，
对，那美国联准会它其实你们只要上网去搜寻看一下，说美国FOMC meeting，嗯，然后就会查到它每一年开会的 schedule。
嗯，
就在大概哪时候。所以在那个最近一次好像是3月20号公告嘛。
对啊，会看什么半码半码在调。
对对对，然后在那个之前之后，大家就会这边猜说，诶，这其实可能要降息或者是怎么样。
嗯，
那时候的新闻就要特别去注意了。
嗯，
然后在之后呢，他发表言论之后，其实他的言论都有时候会有点模糊。
哦，对啊，好像明明他可能调或升，但是他说法又会有点，
就有点模糊。
对，
对，但是他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嗯，跟你说我未来会升息降息，我可能要看什么样的数据。
嗯，
那看什么，像这一次的话，他比较明显的，他就是说即使劳动市场它的状况还不错。
嗯，
但是劳动市场好不会影响到它要不要真的要降息。
嗯，
那目前为止他说的他比较 care 的是通货膨胀这件事。对，那以后呢你再看这个利率的走势，你就会要特别去注意一下美国的通膨相关的一些数据。
嗯，
所以其实要看的点真的还蛮不一样的。
是。
嗯，
但我觉得看的点算是蛮明确的。
是是是，就是
跟股票还真的不一样。像人家讲看股票，
嗯，
或有些人看基本面，然后看筹码，看什么，你就搞得自己很混乱。我自己看老师的书，我就存在致富的时候，我确实觉得他的那个方向蛮一致的。
嗯，
就像刚讲你可能是看美国公债。
嗯，
所以你很多东西就是牵跟美国就是息息相关。
嗯，
并且利率这种东西其实老实说是很公开的。
哦，对对对，
就
是没错，好像没有办法人为操控。
对对对，所以你也不必在那边揣测到底会怎么样，反正它那个数字就摆在那边。
嗯，
然后你也不必想太多，这是我觉得在初步了解债券的时候好像比较可以快速上手的部分。哦，
对，就是就利率的一些基本了解，它影响它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些是可以这样子来了解。嗯，但是就越久其实你会发现利率它真的是一个太总体的数字所造成的。
哦，
你可能会汇率啊什么其实全部都会影响，但是我觉得初阶段先了解到这边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还是要先基本的这个入门啦。
没错，
那我想其实老师的书里面有跟大家很详细的去普及说对于债券的一些基本的认识。
嗯，
我不要说只是认识这两个字，就如果我们想要更了解债券，哦，要看什么，或者是里面的这个 数字它代表着什么意涵，嗯嗯，有没有一些是老师比较常碰到说大家对于债券会有的那种错误认知呢？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很多人都会把债券当成是股票来买，哦，然后就觉得啊，
因为操作模式很像，
对对对，就是你按一按就卖掉了，按就买进。但是其实目前为止大家可以接触到的一个债券的投资管道，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应该还是 ETF 吧，哦，这种债券型基金，嗯，那最近几年来呢，因为真的是因为大家知道利率在位在高档，嗯，所以以前真的是要比较大户，就是可能是，嗯，几万金至少，嗯，或十万块美金才有办法去买一支债券的那个状况，现在都已经变得说也许你一千块美金就可以买了，哦，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除了债券型基金 ETF， 然后现在再多了一个可以，人家现在术语会讲直投债啦，哦，就是在我书里面是讲单一债券，嗯，就是单单的就是只有买一个债券这样子，嗯，那我觉得债券它跟股票很不一样的，那就是它就是基本就是有利率啦，然后资本利得这件事，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要习惯，你开始看这件债券的时候，第一个它天期到底是多长哦，嗯，天期很重要，短天期基本上它的那个利率风险就比较低，我意思是说当今天利率上上下下的时候，你这就是债券的价格它变动的就会比较少，
嗯，因为它时间比较短啊，
对对对对，嗯，就是它受利率的那个影响就会比较少，嗯，那如果你天期越长，比方说十年跟二十年，嗯，这样你比较起来，事实上二十年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嗯，那你在买的时候你能不能承受这件事情，嗯，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用风险，哦，信用风险我不知道会不会听起来很难懂啊，嗯，但是信用风险讲白了就是这间公司它会不会倒闭的一个几率这样子，哦，唯一的几率就是付不出它的本金，
就原本跟你借钱就他还不起了，
对对对，或者是说他可能会 delay， 就是，嗯，就是延迟付款这些事，所以我觉得在刚开始认识债券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了解他一下他的天期，然后了解一下他的信用风险，就是他的信用平等在哪边，哦，那我觉得信用平等还蛮重要的在债券里面，嗯，那很多人我知道好像在过去几年曾经行高收益债券，对不对？
哦，有有有，
嗯，高收益债券基金，嗯，然后大家就是那时候可能利率太低了，嗯，所以大家就觉得啊受不了那些买什么公债公司债，嗯，他就直接去买高收益的那个利率，嗯，那高收益利率好像领起来利息蛮高，大家就很高兴，哦，可是事实上它背后它的违约率真的就是会比一般投资等级的高非常多，哦，嗯，
确实就是有一好没两好
啊，这个绝对是的，就是金融市场大家都是会讲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嗯，真的就这样，所以在刚开始投资债券的时候，请大家就是除了一知道它的那个利率大概多少之后，请再多进一步去看一看它的天期，还有再看一看它的那个就是信用平等的状况，
嗯，这几个是蛮明确，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在做投资，你去网络上查啦，嗯，它都会提供给大家的那个基本资料，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并不难懂，你就是有兴趣你去搜寻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啊，这你喜欢的这几支他们彼此的这个天期还有信用风险，欸，我还蛮好奇刚刚讲说天期有长跟短嘛，嗯，什么叫做短一点，什么叫做长一点，
好，但大家会讲比较短的话通常是讲三年以内的，哦，然后大概七到十年其实就比较容易归为中期的债券，嗯，那超过十年甚至涨长天期，目前为止大家比较常在讨论 ETF 的部分都是二十年以上债券，对，嗯，
可是刚刚讲到说因为时间拉比较长嘛，你承担的风险就比较大，这样听起来好像 长天期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欸，
对，但是他在获利的时候他也会赚比较多，啊，对，他就是利率，比方说像现在美债二十年的 ETF 啊，嗯，我们在书里面有讲到所谓的一个存续期间，嗯，然后存续期间它其实就是衡量债券的风险啦，嗯，大家不用想得太复杂，就是它，嗯，利率上升1%，这个债它会涨多少，嗯，下跌1%它会跌多少，嗯，然后二十年的ETF 这部分它大概存续期间是17，嗯，所以它意思是说就是假设今天利率跌，然后联准会假设它今天真的是降了1%，然后整个债券也真的下滑1%，这支债券就会涨17%，嗯，我觉得听起来还蛮多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听说也是二十年 ETF 比较多人买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当然那个风险你要可以承受啦。
对对对对，
不代表一定会赚钱，但是就是如果有赚钱的话，对你来讲那个感受就会特别有感。
对对对，所以现在可能你想赌，就是你想要赚比较多的资本利得的话呢，那你这个时候就要买长天启的一个债券。对，
这样大家就可以比较知道说，哦，那个时间短跟时间长具体的那个差异在哪里。因为毕竟有时候看那个数字，大家还真的是不知道差别是什么，反正都是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通常比方说一个三年的债券，一个是十年债券，你觉得你在买的时候你会要求哪一个利率要配给你比较多？
觉得最好都多一点
但是如果一样让你选的话，我对我来说啦，
短的如果多一点是不是好像好一点
哦？如果是我，你一定要长天期给我多一点，我才会愿意买长天期，不然我买短的就好了。
对啊，我短的就可以赶快赚到钱，我为什么要拖那么长？
对对对，所以就是一般来讲，有些人他们在买债券的时候就会觉得短天期利率太低了，不想要。那你有时候就会因为这样子就把那个天期拉长，拉到你可以接受的利率为止。对，
就看你是看哪一个嘛，看天数、看日子长短，还是说你想要马上把那个可以赚的利率拉得比较高，或者是一个你满意的数字哦。其实辣妈在书中哦，《存债致富》里面都有把这些举例说得很详细，就说不会让你说啊，看到这些字哦，就像是认识一个新名。可以让你快速的去理解说，哦，这些数字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假设你要挑，你要评估自己的能力啊，评估你个人的期待哦，它能不能没合期待，然后刚好又是你可以承受的这个风险。我觉得这是平常我们投资一定要做的判断。是跟大家介绍到辣妈的存债致富哦。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的是辣妈跟我分享关于债券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来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萧煌奇所演唱的《逆风飞翔》。
不够聪明，你说你挺失败，很彻底，很努力，总是得不到肯定。不够幸运，你说你注定飞不上天际，就快要失去继续的力气。亲爱的宝贝，有我陪着你，鼓起勇气抛开伤心，因为青春就该好好闯一闯，要飞翔，要寻找真理想。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说累，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有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飞翔。很受伤，跌跌撞撞失去方向，但是青春就该好好闯一闯，去飞翔，去寻找真理想。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说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 受伤也要勇敢，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努力呀，趁着梦想往前，别说累，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呀，趁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亲爱的你别在意，别管一路风和雨，做自己，星光多么的美丽，安安静静我和你，笑看那些不如意，只要你不怕风雨，你看人生多么的美丽。
好听的歌曲，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听到的是萧煌奇所演唱的逆风飞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辣妈来跟我们分享存债致富。很多人觉得现在夯的是这个存股啊，那当然债券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如果过往没有很多深刻的认知跟了解其实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学会不同的理财工具，不代表你现在就一定要冲进去嘛，总归要冲进去前要先有初步的认识跟了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财富自由行还是会继续邀请到辣妈来跟我们分享尤其是现在的局势脉动到底适不适合来讨论这个债券呢？那如果真的要买的话好多类型有什么债券的 ETF、 债券的基金会不会是我们入手的一个方式，怎么去看教大家一些判别的事微微一样和你在财富自由行空中再会咯，我们下次见。
防汛三步骤，台风水灾都不怕。
第一步，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维护水沟畅通。
第二步，下载行动水情 APP， 随时关注水情，掌握防灾资讯。
第三步，台风时河川水位暴涨，务必远离河道以测安全。
守护家园不分你我，相关问题请拨打防汛专线02-8966-987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10河川分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